中共爆美国五年前就拿走了陈志150亿，中共最后的双十一，中共国1500年股子被烧，竟是骗局。王明志命案大逆转，控方说没有证据涉案将获释。撤离中国，通用汽车下令几千供应商剔除中国零件。天安门上千警力伪装成游客和清洁工。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司法部今年十月宣布没收太子集团陈志持有的价值150亿美元的比特币，但外界一直不清楚这笔巨额资产美国究竟是怎样掌控的呢？直到近日，中共旗下的国家电脑病毒应急处理中心突然在微信公众号发出一篇长达1000字的分析报告，开足火力，指责美国五年前就用黑客方式窃取了这笔资产，中共本意是替白手套陈志申冤，但大陆网民就相继为美国点赞，引发热烈讨论。近日，中共电脑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根据区块链公开记录，写了一篇将近10000字的技术报告，标题是美国政府或通过黑客方式窃取陈志127000枚比特币，国家级的黑吃黑。报告声称，通过追踪比特币的链上转账轨迹，可以得出一个惊天结论：陈志价值150亿美元的127000枚比特币，其实不是现在才被美国没收的，而是早在2020年。就被所谓美国国家级黑客提前偷走了。有网友讽刺说，中共这份报告想抹黑美国，太子集团的陈志是中共在东南亚的白手套，中共这份报告跟他说的是为中共的太子申冤，不如说是为自己的黑钱被美国没收来抱不平。有一点亦令中共意外的是，报告一出，场内网民竟然一片为美国叫好。凤凰网有网民留言说，为什么我们联合东南亚几个国家打击电信诈骗集团，打击都打不完的，美国一出手就打到大鱼了。还有网友说，最终要承认美国人犀利，既打击了跨国诈骗集团，又得到了庞大的本国经济利益，这件事真是要赞美国政府啊。不过亦难怪中共会因为这些钱被没收就发晒癫。刚刚过去的双十一足以说明中共缺钱缺到什么地步了。河北某处的中型京都物流分货中心，本应该双十一是最繁忙的时候，就意外冷清，分货滑到一排一排，偶然才有零星的几件包裹慢慢滑下来。现场的工作人员不少，但大部分都在等啲货，地面上堆放的包裹亦唔多。蓝色的篮和铁栏车有一半都是空的，同往年爆仓的场面形成鲜明对比。一位成都京东仓库工作的抖音博主表示，往年京东动不动就是15个小时的工作，今年京东动不动就放3日假，双十一都是这样，丝毫都感受不到订单的增加。一位双十一快递司机发影片说，今年双十一的货量少得可怜啊。按以往惯例，他们要连续执行3个阶段的包车任务，但今年第二阶段11月1日就被通知全网没货。原本以为双十一可以赚回钱，结果11月11日当晚再次收到通知货量不足，不用要司机。这位快递司机表示，两轮连续没货，现在在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见过。他还说，今次的快递公司找第三方的承运商调了很多我们这些9米6大货车去江浙沪，结果那边现在超多车，货又少，运费一夜之间跌了。老实说，今年的双十一就是这样了，我觉得以后可能都没有再什么双不双十一了，大家真是没什么消费意欲。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代人普遍面临的气不足问题。 尤其是经常感到疲倦、思维迟钝、专注力下降的办公室一族，以及正处于恢复阶段需要补充元气的朋友，还有总是觉得手脚冰冷、晚上睡得不好的中老年人群，这些都是气虚的典型表现。健康520的补气十八味正是针对这些人群设计的膳食补充剂，它透过补气、养血、增氧，帮助身体恢复元气，改善精力不足、虚弱状态。如果你亦是被上述问题困扰，不妨了解下补气十八味，为身体充充电。购买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特别提醒，目前健康520的产品只是限于亚洲地区销售。11月12日，江苏张家港永兴寺发生大火，中共官方在通报中说，这个是一座有1500多年历史的文物保护单位，但事实是真正的永兴古寺早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就被彻底摧毁了，现在起火的只是1993年重建的仿古建筑。官方这一套讲法亦随即引发大量网友质疑。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永兴寺内的一栋多层阁楼建筑从上到下燃起熊熊大火，只是剩下混凝土框架，木质结构完全焚毁。在距离景区数公里外的住宅区观察，山上的火势和烟尘仍然清晰可见。公开资料显示，永兴寺始建于三国东吴年间，到了南朝梁武帝时期，有个叫陆孝本的官员将整栋捐了出来，将永兴寺彻底扩建成大寺，是南朝480寺之一。在明清两朝，永兴寺曾经历六次维修。江苏一篇佛教文献中指出，中共建政后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搞所谓的三面红旗，全国尤其江苏兴起征庙献庙运动，大量寺庙被工厂机关占用，不少僧人尼姑还俗回家，农村的僧人尼姑很多都加入了公社参加生产。大陆媒体搜狐亦曾报道，永兴寺原本有一口铸造于唐代的传世铁钟，上面记载着这个寺院的历史由来。可惜的是，这口钟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被毁，所以现在大陆媒体报道永兴寺大火时说有1500多年历史，是文物保护单位，很多网友并不买账。有抖音网友一语中的，他说不是原址重建就不算是文物保护，要在原址重建它本身就破坏为止了，更是违背文保，还有什么面说是文保单位呢？11月13日，马来西亚歌手黄明志卷入台湾网络红人谢又深猝死案，出现重大逆转。马来西亚控方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黄明志涉及案件，警方将在扣留期满后释放他。不过同时亦强调，如果后续发现新线索，警方仍然会采取法律行动。据马来西亚媒体中国报报道，当地总检察长杜苏基透露，黄明志将在13日以警方口头担保的形式获释。他表示，现阶段的调查报告中并没有任何能够将黄明志和谢又深死因联系在一起的证据，他已要求警方继续深入调查，并将在当日发出正式声明。事件起于10月22日，当时谢又深被发现昏迷在吉隆坡一间酒店的浴缸里面。黄明志表示，他曾试图急救但不成功，随后报警。警方随后在他身上搜出疑似毒品，将他逮捕，但他否认涉及毒品，之后交保获释。11月4日，警方将案件从猝死升级为谋杀案，将黄明志列为关键疑犯，并发出通缉。第二日凌晨，他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说，自己已经主动到警局投案，会全力配合调查，并强调自己从未逃避。他的代表律师郑清峰表示，律师团队是看到媒体新闻才知道黄明志即将被释放， 警方或控方目前并没有向他发出正式通知。这宗案件之所以引发华语圈广泛关注，是因为黄明志多年来在台湾发展，并以玻璃心等多首讽刺小粉红和中共当局的歌曲出名，亦因为这样长期被中共封杀，部分粉丝怀疑他可能遭遇设局陷害。据路透社11月12日报道，通用汽车正要求几千家零件供应商陆续将供应链从中国撤出，这一动作在整个汽车行业引发强烈震动。消息人士透露，通用已经明确告诉供应商听，要寻找中国以外的代替来源，最终目标是彻底摆脱对中国零件和原材料的依赖。部分供应商甚至收到了2027年的最后期限，届时必须完全断开和中国供应链的联系。报道说，通用在2024年底就开始向部分供应商传递信号，但到了今年春天，美中贸易战升温，这项行动被进一步加速。通用内部将这项策略称为提高供应链韧性，目的是减少地缘政治导致的风险。过去一年，中美贸易战不断升温，再加上外界担心稀土、晶片等关键材料可能断供应，整个汽车行业都处在一个高度紧张状态。业内普遍认为，美中关系的大趋势已经变了，车厂只能够提前布局，尽量将风险降到最低。通用行政总裁博拉之前表示，公司这几年来一直在重建供应链，尽量令哪里造车就从哪里里面拿零件。通用全球采购主管亦强调，过去汽车行业总是追求最低成本国家，但现在风险太高了，必须重新布局。事实上，通用早在电池材料、晶片等领域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甚至入股美国稀土公司，并在内华达投资锂矿。不过这一次的规模更大，涵盖更多基础零件。报道说，美国和中共虽然在今年10月底的峰会后宣布撤回部分关税，但车企已经厌倦这种反复，尤其是中共今年多次限制稀土出口，又因知识产权争议暂停某些晶片供应，造成全球车厂担心随时可能被钳制住。供应链专家指出，想在短短几年内摆脱对中共的依赖并不容易，中共在照明、电子、模具等汽车零件领域深耕了二三十年，一旦撤出，不单止成本会上升，重新找供应商亦要经历漫长的认证流程。但行业普遍认为，美中脱欧已经从政治层面伸延到汽车产业链最低层，这个趋势已很难再逆转了。中共政权不稳，维稳投入巨大。据大纪元12号引述北京知情人士透露，天安门广场每日部署超过1000名警力，大部分是便衣，连早上看升旗的游客亦多数都是官方安排的。知情人士表示，天安门的警力除制服人员，还包括便衣和特勤小组，部分伪装成游客、摄影者甚至清洁工，超过1000人在人群中分散巡逻。广场上的清洁工都带着任务，发现异常就要立即上报。居住在广场附近的居民李先生透露，每日清晨观看广场升旗仪式的游客，大部分都是上面提前安排的，不是普通群众，他们被要求不准举标语。就算在广场上举一个拥护共产党、祖国万岁的标语，也会被旁边的便衣立即捉走。居住在天安门附近的石碑胡同居民刘先生透露，在通往广场的每个路口都有公安携带身份识别设备，核实验证准入人员证件。10年前进入广场不需要证件，现在需要提前预约，并要经过安检。北京人几乎都入不到去，现在去的多数都是外地游客。还有知情人士透露， 即使当局对天安门广场进行严密管制，但是每个月仍然有人在广场散传单，随后很快被控制。其中九成以上是访民，他们有冤情，希望引起当局重视，不怕被拉。近年来，北京市公安部推行核心区域安全防控一体化计划，在广场内外增设高解像分析监控镜头和行为识别系统，对人流进行动态监测和预警。在重大节日假期，临时警力可增至3000人以上。居民表示，现场气氛紧张，就算讲嘢大声一啲，都会有人过嚟调查。一位社会学者分析指出，天安门的警戒结构反映出中共权力中心已经异常敏感，越是害怕不稳，就越要控制每一个动作，就算只是举起一张纸。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